月平带着杨红、老娘、雷电二侠和老伯周三卫，刚要离开都督大帅府，哎呦，盖九霄灵活人闯进来了，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奉劝金乌珠收回成命，无论如何不能放月亭走了，也不能放杨红走了，走了之后对咱们太没有好处。月亭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这老家伙就是盖九霄啊，我师祖就死在他带毒的刀下，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，月亭这火就撞上来。这个月亭这个人呢非常命，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忘乎所以，也就不顾及一切了，撑一村到了盖九霄近前。嗨，盖九霄，嗨嗨，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你主动送到门上来。我老匹夫，我早就想把你宰了，给我师祖报仇。今天既然见面，你拿命来！晃双掌，通天八卦掌，就要玩命。那杨红啊，比他沉稳的多。杨红没敢伸手，偷眼睛看金乌珠。他知道这块说话算的就是金乌珠，不敢造次。偷眼那么一看，金乌珠明白了。一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要动武，这还了得吗？金乌珠把大脸往下一沉，哎，住手！都不许动手，月亭，你退下来。盖九霄，我明白告诉你，本王已做出决定，放他们离开大金，回归大宋。慢说，在我的都督元帅府，就在我管辖的地面出了事情，我也不答应，还不给我退下？哎呀，大元帅荣平，放不得呀！纵虎归山，必要伤人，对我、对您、对我都没有好处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别说了，绝无更改，退了下去。盖九霄一看，金乌珠那个人就是这么个人，说出话来掉地砸个坑，绝不会更改的。大人物说话能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就有个果断劲儿。盖九霄扶持他多年了，了解他的脾气秉性，不敢往下说了，愤愤离开大殿。他们到外头怎么准备咱不必细说，单说金乌珠。金乌珠一看呢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在我眼皮底下出了点事儿，也不好看呢。杨红、月平，外边车辆已经准备好了，从速离开，走吧。这金乌珠也不留恋了，一甩袖子转身退了殿。他这一走没说的了，中军官旗排长都过来往外相送。杨红扶着李氏夫人，身边还带着两个贴身的丫鬟，雷电二侠、老头周三卫、月平众人呼噜呼噜离开都督大帅府，在角门这三挂大车，金乌珠给的这三挂车漂亮极了，都是青马驾辕，白马拉着长套，那牲口都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，都挂着威武铃，车旁也漂亮，里头铺的也喧腾。头辆车杨红陪着李氏夫人娘儿俩坐一辆车，那俩丫鬟跨车沿儿， 二辆车老头周三卫，三辆车拉着是应用之物，因为这是长途，万一赶不上速头，谁乏了怎么办呢？都到三辆车躺躺，伸伸腰，替换着休息。所以这三挂大车准备好了。岳婷一看母亲上了车了，杨红也上了车了，岳婷今儿来了高兴劲儿了，没用老板，娘啊，我给您赶车，我算尽一点孝道啊，我一直没孝顺过娘，今天我赶车。他会赶吗？会呀、啊，在武当学艺的时候经常跟小老道出去，有时候就赶赶车，把车鞭子拿过来之后看了看，全都准备好了，咱们该起身了啊，各位请回请回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，告辞了。哇哇哇哇哇，啪，离开了中都，取路回大宋。走哪条路线？得走山东，过黄河，过了山东地面往前再走，然后渡江再回到大宋，长途跋涉呀，那道可不是近道。要是岳亭也好，雷电二侠也好，往下一塌腰，不定走出多远去。现在有这么多人，特别是有李氏夫人，就不能那么走，所以速度就不算太快。比方说日子还挺高呢，就早早的打电休息，第二天日子升起老高来了，这才起身，保证夫人的身体健康，保证睡眠。所以这个日期就不是那么着急的了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三挂大车正往前走着，这是奔山东的一条官道，已经进入德州地界，归德州管辖。那德州是个大地面，下边管着多少个县呢、啊？已经走到这儿了，路上还没人，他们这三挂车不紧不慢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身后有牲口的声音，牲口那蹄子踩在道上，比他们快。岳平呢回头看了看，那雷电二侠挎着车沿儿待着没事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呱，两个人也回头看看，嚯，一瞅就乐了。乐什么呢？后边追上来一头驴，你说这个驴跟马怎么比？但奇怪的是，这驴比马的个还大，这是山西的特产呢，叫大叫驴。这个驴比马也高，比马也长，腿也长，蹄碗也大，那要跑起来按时速来讲，时速就80公里、啊、那才快才。再看这头驴毛管刷亮，跟青缎子差不多少，白鼻梁，粉鼻子头，干干净净的，挂着串铃，上的铺着那么厚的褥套，灯交环都锃明刷亮，是风魔铜的。这个驴的上边骑着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，两根飘带在底下系着，罩着半截青纱，下巴壳以上都挡着。那位说怎么那么多带青纱？其实啊，这不奇怪，在那个封建年月，妇女们出门不是用纱遮脸呢，就是以布遮脸，不乐意叫别人乱看，他有点害臊的意思。有的呢就不这样，有的就这样，所以这不奇怪。有这么个东西挡着，他看你看得清楚，你看他的五官就看不清。 身上披着青缎的斗篷，镶着红边，因这个牲口跑得快，这个斗篷飞起了多高，里边是一身白，白绸子衣裳，纱着带子，香牛皮的小靴子，蹬着风魔铜的凳，入套里边鼓鼓囊囊囊，好像揣着不少的东西。这个女人腰里插着一把短剑，短剑就这么长，当然看不太清，可能是镶宝石的，身子一晃刷刷刷的反光。这个女人是什么表情她看不见呢，非常快。这个女人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唯独在这个驴后头步行，跟着一个人在地下跑，追这头驴，满头大汗在地跑着。哎，这位啊脚程还挺快，等离近了就到他们这车边上了。雷电二侠跨着车沿这么一看，乐了，一瞅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这位细高挑，小窄肩膀，大仙鹤腿，那张脸煞白煞白的，斗鸡眉，耷了眼角，嘴角也耷拉着，下颌还长了一块红迹，怎么看怎么像吐着个舌头似的，活脱的吊死鬼，鬼什么样他什么样。这是白天，这是半夜在胡同遇上，谁都得说他是吊死鬼。哎，抡起来大长腿在后头跑，一边走一边还擦汗。像那个都是走路的人，那你看看就得了呗。大和尚法镜啊，闲得无极六寿好难受，这法镜啊也是闲得闹心，一看地下跑这人他乐了，声音还挺高，弥陀佛，老二，老二是侯殿臣侯道爷啊，大哥什么事儿？你把和把和，把和就是看，招了把和，看看这位，这副尊容多美呀、啊！我还以为世界上最丑的你是第一了，既然这主出现了，你就排到第二去了。哎，你看见没？我真没想象到世界上还有人比你还难看。侯道爷也乐了，我说你一说话就绝对，我觉着我长得还不错呢，叫你这一比，我成活鬼了，还行，我比这位还强点儿、哎呀，咱们出家人不应该说这话呀，恐怕将来我要还了俗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，跟这主长得差不多，一点都不假。我刚想说，我没说呢。月平在前头赶着车，一听就一皱眉。月平心说：“多大年纪了？你们是出家的人，说话嘴怎么没把门的？连我都听清了，人家能听不见吗？啊，同事走路，人家长得难看，碍你什么事儿？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？”这心就咯噔一下，果不其然，果不其然呢、啊。那个步行长得跟活吊死鬼似的那位听了，听得真真站住了，回过头来看看大和尚法镜，瞅瞅侯殿臣，法镜看干什么？你瞅什么？不认呐？你瞪什么眼睛？骑驴那个女人稍微愣了一下，龙源，别停留，快走！哎，他想说什么他没说，跟着下去，就这么迟愣了一下。他们俩一溜烟下去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法镜侯道爷从车上跳下来了，月婷就说：“往后你们俩嘴老实点，这没事找事儿，多选。”幸亏人家走了，不走这不少干仗吗？老三别那么胆小，开个玩笑，那算个什么呢？他本来长得也不好看， 说的也是真事儿，顶多他翻了脸了，我们赔个礼不就拉倒了吗？大和尚和道爷一想，跟月亭在一起，他这玩意儿太别扭，干脆换马得了。后边还有几匹闲马，牵过两匹马来，他们俩飞身上马，在头前就下去了，在头前给开着道。做梦也没想到，走了一层之后，这两匹马什么病都没有。突然的，两匹马的前蹄子抬起来，起来了。这马哒哒哒哒转了几圈，紧跟着扑通扑通，两匹马全卧倒了。仗着一僧一道武功高超，飞身经跳下去，回过头一看，耶！再看骑的那马，七窍流血，蹄子抽动着。眨眼之间绝气身亡。你说这怎么回事？
无缘无故的。弥陀佛，
我说儿子怎么回事？这马犯了瘟病了。你说他有瘟病，那些牲口怎么没事？无良头，我大哥能不能跟那个丑鬼有关系？我怎么知道？咱们开玩笑说笑话的事。那小子愣了一下，我那个贼眼睛往四外溜了半天，好像胳膊动了一下，我也没注意他动一下胳膊是干什么。要这么看，他是不是耍坏？
哎，背不住，背不住啊！我看绝非善类，绝不是好人。你说那娘们儿，那脸还蒙着干什么？腰里还插着把短剑。骑的那个驴还贼快，后边跟着个活吊死鬼，肯定绝非善类。别跟老三打招呼，追上去咱问个究竟。好吧，你说这俩上年纪的人往下一大腰，三晃两晃，眨眼之间给撵上了。那还撵不上吗？哦，站住，前面骑驴的那给我站住。咦，那女人就把驴带住了，刷啦一抹头，人回来了。但这个女人呢没说话，那吊死鬼跟着也回来了。一看是一僧一道，吊死鬼不干了。我说你们二位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啊，刚才你们俩找我的便宜，我就不言语。要不看在我主子的份上，我把你们的牙给掰起，舌头给你们割掉。无缘无故撵上来找茬吗？想找后账吗？弥陀佛，我说朋友，你是哪位？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方才我们俩骑的牲口无缘无故的七窍流血死了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我们怀疑你冒坏来的。朋友，你敢不敢承认是你干的就是你，不是你干的拉倒，我们就要求个痛快，弄个明白。行行啊，既然这么说话，我没有必要隐瞒，是我冒的坏，我料事小计，撒手之的一命，你那两匹马就完了。怎么的？你们俩瞅着眼馋呢？你们别觉着你们了不起，什么侠客了，什么剑客了，屁屁呀！爷爷身上有事儿，不愿意耽误时间，可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，这可怪我无情。拿命来！一晃双掌，三个人就斗在一处。就在这官道上，这一伸手，大和尚法镜发现人家招路特殊，出手如电。你看长得个子那么高，动作非常的敏捷。侯道爷也发现此人并非等闲之辈。骑驴的那个女人
不露声色，动都没动，就在旁边看着你们打你们的，他也不言语。十几个照面之后，就见这吊死鬼把撒手指头一掐，喊了一声招，也不知他使的是什么招。再看医生一到这乐子大了啊，每个人往后倒退了几步，站在那就动不了了，全傻了。不仅如此，四肢抖动，这个脑袋腾腾的冒热气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要离近了一闻呢，还有点胡巴味儿，好像那个东西包干锅了那个味儿。长得像吊死鬼那个主往旁边一撤，哼，自己找的吧，别怪我，该着你们死。阎王爷注定叫你们这么办，我有啥法？完了吧，打呀，打什么都动不了了。正在这时，月平三挂大车已经赶到了。月平在后头看着真真，心说：“二位哥哥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有重任在肩呢，咱们急于赶回大宋朝。你们在这个路上不没事给我找事儿吗？带着你们二位本来是好意，心思能辅佐辅佐我，给我当当帮手，没想到成了孩子了，多叫人操心。可月平这么一看，怎么回事？他俩犯什么病？怎么脑袋上腾腾冒热气？就知道不好。到这儿，月婷赶紧把车带住，站住！一纵身的跳下来，他娘李氏和杨红在车里头坐着，车帘撂着。老太太一听不对劲儿，把帘撩起来了。婷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娘啊，没事，您歇着吧，别害怕，一会儿我就解决了。杨红就要下车，不用，你别下车。你待着陪着我娘吧。杨红虽然是个女侠，但现在有婆母娘在跟前，不好发作，只好陪着婆母仍然在车里坐着没动。月婷等下来之后，来到医生一道近前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什么味儿是？一瞅两人脸都变了色，命都要保不住了。回头再看看长得像吊死鬼的那个主，还有骑驴的那个女人，就知道毛病在他们身上。要搞往日啊，就是月婷那个脾气，拉出宝伞早就伸手了。现在这一趟大金没白来，就好像长得都是岁，老练多了。月婷的火往下压了一压，仔细查看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